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3月19号，公元2006年5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安南同中国首脑提及班禅喇嘛事件。援藏组织抗议国际奥委会允许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西藏儿童村庆祝吉尊班门女士荣获世界儿童荣誉奖。西藏青海湖环境遭破坏，湖面不断缩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安南同中国首脑提及班禅喇嘛事件，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将于本月19号展开中国之行，部分国际非官方性组织呼吁安南访问中国时提及有关11世班禅喇嘛的事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联合国秘书长考菲·安南将于本月19号对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荷兰和德国的分会，以及美国中国人权观察、英国自由西藏运动等非官方性组织联合签名向安南提交了请愿信。信中呼吁考菲·安南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举行会晤时向中国施加压力，提出有关失去下落长达11年的班禅喇嘛事件。请愿信中指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曾经于2005年8月份访问中国时，把班禅喇嘛的事件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询问时，中国官员拒绝透露任何有关问题。被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成员国的中国完全忽略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是让人遗憾的，因此呼吁安南在任职期限的最后1年里向中国施加压力，关注和重视班禅喇嘛事件。1995年5月份，年仅6岁的耿顿确智尼玛被达赖喇嘛确认为11世班禅喇嘛后，至今的11年里，他失去下落。因此，呼吁考菲·安南敦促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开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援藏组织抗议国际奥委会允许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因收到所谓渔舟刀队基金会的邀请，国际奥委会主席罗克先生于本月10号前往德国土宾根地区中，以提议和导队为主题发表演讲时，遭到了德国以声援西藏组织的强烈抗议。该组织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罗哥发表演讲前夕发布公开声明，指出国际社会在了解西藏的现状和中国人权状况的同时展开各种活动是非常重要的。声明中还强调，北京当局为了防止各种负面的讯息和电视画面传入外界，在举办2008奥运会时将会加强控制和监督国外媒体的自由流通。因此该组织认为，北京当局有可能成为在举办奥运会期间严密控制媒体的第一个国家。该组织还强烈谴责国际奥委会违背其宗旨，允许人权状况恶劣的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有关决定。声援西藏组织表示，本月10号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在发表演讲时，他们在场外高举写有西藏获得自由、北京才有权举办2008奥运会等横额，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另外，德国声援西藏组织在有关请愿信上收集签名，计划在今年秋天呈交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要求国际奥委会敦促中国改善人权。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儿童村庆祝吉尊班门女士荣获世界儿童荣誉奖，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儿童村总负责人达赖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玛女士在40年来为培育流亡社区上千名西藏儿童，提高和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付出的杰出贡献，博得了世界的认可和赞赏，与今年4月20号荣获了瑞典颁发的2006年世界儿童荣誉奖。本周二，西藏儿童村全体师生特别举行仪式，隆重庆祝吉尊白玛女士获奖。在庆祝仪式上，吉尊白玛女士发表讲话时强调，世界儿童权益组织为了对我们在过去多年里西藏的教育事业付出的努力表示关注和肯定，特别颁发了这一奖项，但是获得这一奖项是离不开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更离不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关怀和领导。建设西藏儿童村，发展西藏的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表示，虽然西藏难民是这个世界上与众不同的难民，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还要继续努力，为西藏儿童的教育事业付出贡献，并且对个人充满信心。吉尊白玛女士还希望西藏儿童村广大师生共同努力，为未来西藏教育事业和培养优秀的人才肩负起责任。昨天星期二，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举行的庆祝会上，西藏儿童村苏加分校、果巴布分校、麦洛干吉日校、达仁萨拉夏儿童村、中达拉等各西藏儿童村分校的师生代表和西藏儿童村总部办公室向吉尊白玛女士敬献了哈达，祝贺她荣获世界儿童荣誉奖。来自各分校的学生们向来宾们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
请继续收听新闻。位于西藏安多的青海湖湖水面积原来是4568平方公里，而现在只有4256.4平方公里，在50年的时间里缩减了311.96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就要消失一个杭州西湖的面积。根据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卫星遥瀚数据分析显示，青海湖东岸、北岸和西岸的陆地多有向湖中推进的趋势，其中北岸和西岸推进的速度较快。西藏安多黄南共和县道坦河乡的一位西藏老人说，他从小就住在湖边，过去湖岸就在离家十来米的地方，但是现在不知为什么湖岸离家越来越远，都快看不到了。有关专家表示，造成青海湖不断缩减的因素主要有气候变暖、人类活动加剧以及降雨量减少等原因，特别是在青海湖周边盲目开荒破坏了注水河流的水源，目前青海湖的注水河流 50% 已经干枯。造成湖岸形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暖化、土地沙化、草场退化和人为破坏，其中青海湖地区出现的气温升高、降水减少、蒸发增大等气候暖化特征是导致青海湖水位下降和湖岸变化的直接成因，人类活动引起的草场退化则进一步加速了湖岸的变化，致使青海湖环湖地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生态危机四伏。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国本家介绍的西藏环境与全世界。
西藏独立时期，西藏政府和不丹政府是全世界最先制定和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国家之一，这两个国家在宗教、文化、经济等方面所共同具有的重要精神是享有或利用自然资源方面不能极端而要知足。在民间，西藏和不丹人都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果过度开采矿产等自然资源，将会导致土地神的发怒、地力能源的衰退以及危害动植物生存环境等，因而实际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效果。 两国政府在过去几百年里先后颁布过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做出过贡献。公元1642年，第五世达赖喇嘛颁布了焚山禁令，到中国军队侵占西藏为止，西藏噶当破邦政府一直遵循上述法令的原则，急需颁布和执行其进行，从而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时至今日，不但虽然可以称之为世界上生态环境保护最好的国家而感到自豪，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西藏的自然环境却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破坏。58年以后，中国政府不仅在西藏建立了核武基地，而且60、70年代在西藏安多建立了所谓的西北核武基地研制员和武器设计员，将大量的核废料倾倒在西藏高原上。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政府无视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脆弱，他们把西藏的山林、盆地、河流等视为可以人为掠取木材、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宝库儿，肆意进行砍伐、猎杀、开采，西藏的生态环境却因此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其中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是草场、森林、河流、野生动物以及植物生态等。草原的衰败和中国政府的政策，西藏总面积的70%是草原，草原不仅是以牧业为主的农业经济的基础，而且也是700多万牲畜和100多万牧民生活资料。西藏游牧民根据几千年来积累的经验，已经有了一整套适应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之牧游传统。牧人们把草原视为公共财产而共同使用、共同保护。对地势较低、水草丰美的草地，牧人们一般都是通过共同的协商，根据牧户的牲畜数量进行分配。每过1年、2年或3年以后，大家会再根据牲畜的增减情况来重新分配或调整草场。在那些高山的草场和水源等，则视为共同拥有而不予分配。西藏的游牧民根据生活的需要饲养牲畜，随世界的变化而循环游牧。当牧民们在游牧经过其他牧民的草地时，为了表示对该牧民水草损失的补偿和草地生态的保护，又缴纳少量的现金和习俗。这种传统习俗是祖祖辈辈生活在高原上的牧民在过去的千百年里所积累的生活和保护生态环境经验与经营智慧和才能，这一切得到许多国际学者的肯定。而从中国农业文明的角度而言，西藏牧民的游牧生活被认为是落后的习惯。中国政府建设计划部门和官员们均认为，西藏牧民游牧的传统对牲畜和提高人力等方面均没有任何益处。98年，中国政府农业部副部长秦江培不禁宣称，到20世纪末，所谓的牧民将从中国消失。他还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过去的70年代，中国政府进行了许多改变西藏牧民旧有的习惯的努力，将西藏高原的水草分割和分配给乡、区等基层政府。他们的改革方法是把地势高低的所有草地分配给不同的牧民，使一些牧民分配到地势较低处，另一些牧民则分配到高山处。在过去50年里，所谓的乡区党局对草场只进行过3次重新分配的工作。这3次分配是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和经济改革等政治运动时期。由于长期不进行草场分配，许多牧民由于牲畜的增减而带来草场分配不均等许多的困难。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环境与全世界，欢迎您在下周星期3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